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讲授的内容是基督的救恩。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传扬福音，借着自己医病赶鬼的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并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死做成了救恩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救恩与我们有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得救是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混乱，有的人说，哇，我已经做了决志，我得救了，我已经受了洗了，我得救了，我加入教会了，我得救了。实际上神的救恩绝不能用这样的一些词汇来画上等号。得救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的救恩的工作，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必须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要相信他已经为我为你这样一个罪人死了。所以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的人。这样一个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人，就已经蒙了神的赦免，得到了永生的恩典。所以得救绝不是一些简单的疑问，而是与神之间的借着耶稣基督恢复关系。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约翰福音1:12中如此说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另外一处经文也是使徒约翰他的作品中的一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1:7，我们坐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可以看前面一节经文讲到了我们接待他，就是用信心来接待他。下面一节经文讲到我们要活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如果说是一种真正的知识或者一种真正的委身的话，那么后面带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真基督徒，他是不是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这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对神有真正的知识，活出了真正敬虔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救恩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另一处经文当中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是神做成永生，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是我们确认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以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这样一种关系的修复，一种生活的一种见证。那么大家会问，为什么上帝不刑罚我们，反而赦免了我们呢？这首先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在圣经中多次谈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赦免我们，首先是出于神父神的爱，那耶稣基督的舍己，他让自己的儿子全然担当了我们的罪孽，除去了我们当受的刑罚，所以这是一个客观层面。另外有一个主观层面，我们要接受神是我们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以他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所以我们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信靠他做我们的救主，以他为我们代赎者，我们就与神建立了一种关系。所以客观层面、主观层面，还有一种法律仪式，上帝为了我们的缘故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赎，并宣告我们是无罪的，他称我们为义，这是一种法庭上的一种宣告。那么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刑罚，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另外我们看到一处经文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原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就是耶稣基督舍命，叫一切信他的，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所以这里有我们自己主观应该尽到的本分，所以神做成了工作，我们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我们相信他，这样就得到了永生。上帝真的愿意赦免我吗？是的，神愿意赦免我们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罪太大是神不能赦免的。但是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一些罪带来的后果仍然是存在的。神赦免我们的是罪疚，所以他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因为犯罪带来的一些后果的影响仍然还在。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以赛亚书1:18，耶和华上帝如此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并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这是神对在我们身上的更新的工作。另外一处经文在103:12，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我们经过不断的行走，我们可以来到地球的南极或北极，但是东离西是没有办法相交的，你往前面走，前面永远或者是西或者是东，两者没有办法有一个交集。所以神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罪。那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在弥迦书7:19，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还怒， 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表明了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愿意彻底涂抹我们的过犯。那我们会问，为了领受这样的救恩，我们该如何去做？首先我们必须认罪。就像一个杯子，如果你不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你没有办法把水倒进去。所以我们也必须来到神面前，谦卑地承认我们罪人的地位。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灵里贫穷，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自己有罪。第二，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了。耶稣基督没有罪，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所以他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刑罚。那这样的救恩不单单是一种头脑里的一种认识，我们也必须有生命的，用整个生命来接受它。有趣的是，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比方说神谈到撒旦也信，却是恐惧战惊。撒旦知道一切的历史事实，所以信心或者是用信心来接受这样的救恩，并不仅仅是在头脑里认识说啊，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整个的交托给他，真正渴望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的救主。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使徒行传20章21节，使徒保罗说，我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追求的是神迹，很多今天的人们仍然追求神迹奇事，说如果神在我生命当中行一件神迹，我就会相信。又有一些人说，如果神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能够解明，那我就相信。希腊人就是追求智慧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忘了华人往往求灵验，他不是特别关心相信哪一位神，而是相信说这位神灵如果对我有帮助，应验了我所求的东西，很多人就愿意去追随。但是忘了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真知识，愿意把我们交托给神，而且要向神悔改，活出一种生命的样式，所以这才能够接受神所赐的救恩。那刚才说了，我们需要悔改归向神。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就是承认我们没有按照神所赐的方式来生活。法律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叫作为的罪，另外一个是不作为的罪。那作为的罪就是说，神不让我们去做，那么我们非要去做，我们做了不当做的事。那不作为就是说，神让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做。所以作为的罪是有尽不止， 不作为的罪是有令不行，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照着神要求的去做。第二，为我们的失败和罪，为我们没有荣耀神并且伤害了他人真正忧伤。前面是承认，现在我们是忧伤，我们懊悔不已。这表明我们是真正的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人。那接下来我们愿意去尽自己当尽的本分来修复这样的关系，真正渴慕远离罪。那第四就是渴望照着上帝希望我们生活的方式来度过我们随后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世界上，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设限型的存在。那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开始存在，但是我们肉体死亡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即使在那一刻之后，我们仍然作为一种灵魂的形式存在。所以神要审判我们，将来按照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当中是不是接受了他，凡信他的得到永生，凡不信他的就被定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盼望从现在开始，我们一旦接受主耶稣，就要过一种神要求我们生活的样式。所以我们要认罪，要为罪忧伤，要渴慕远离罪，要盼望活出新的样式。如果用两个短语来形容的话，就是至死救人，活出新人。所以悔改是至死救人，活出新人。那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诗篇51篇1节、9节、12节等等。那这一首诗实际上是大卫在犯罪以后他向神悔改的情况。如果大家愿意去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读圣经。大卫如此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争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服侍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赦罪或者是悔改，实际上是神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我们是必须来到神面前呼求他的怜悯，这样神差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才会不断的更新变化，至死救人，活出新人。刚才说了我们要悔改，那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得救呢？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华人会注重一些良心啊，我们会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半夜三更鬼叫门，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良心是有亏的，所以你的良心并不能救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行善可以救我，比方说看到这个万能片里面有几句话，存好心，说好话，做行好事，做好人，似乎我们认为行善就能解决我们的一切罪的问题，并不是这样。 这种罪实际上它包括罪性、罪行、罪果和罪罚。我们的罪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你的一些善行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我们的罪果可能得到改善，我们的罪罚可能得到避免，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必须靠着神来解决。所以行善并不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人如果说犯了一桩罪，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如果你跑的时候无论是别人拉了你的衣服，或是绊了你的脚，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让你受到了阻碍的话，你可能会跌倒。同样道理，我们只要有一个地方被绊住了，我们不能够照着神的要求去行，没有遵行神的律法，那我们就犯了罪，那我们整个就需要在神面前为这样的罪交账。我们来看诗篇53篇里面说到，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刚才说到人可能会行善，但是人不可能一生一世不做坏事，而且这样的行为是从他内心发出的，所以他的罪性就影响到了他的罪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是行善的。有人会问，我不信耶稣基督，我信其他的宗教，能不能得救呢？有没有其他的救法呢？没有。有人试图想找其他的途径，比方说他自己惩罚自己，所谓消除业障，或者是做一些慈善事业，捐很多的钱，施舍给穷人，做一些善功，似乎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或者是去拜其他的神灵，抬头三尺有神明，那这样的所谓的信仰，这样的工作实际上都不能拯救他，因为这些并不能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内心如果不更新，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修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里面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汉语里面翻译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出它的独特性。在英文里面它有一个冠词 I'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它有是定冠词的，我就是那条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所以这里面谈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救法。接下来主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神的救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法，是独一的救法。在提摩太前书2章5至6节里面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还有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宣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这样的宣告，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这是都是谈到只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法。那我们说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悔改，我们要重生，我们要回到神面前。那如何是重生呢？什么是重生呢？圣经里面提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人必须重生，重生是进入神的国度的最根本的条件。那重生是不是像凤凰涅槃一样死了以后又重新活过来呢？是一种物质性的一种变化呢？不是这样的。重生乃是一种崭新的内在的属灵生命的一种更新，是上帝在我们内心做工，是他把自己的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做成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特别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这种新造的人包括我们的理性，那我们的理性用来认识神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用这样的情感来爱神，我们的意志，我们立志将自己交托给神，追随他的道路，所以我们生命的更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子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神赐的，是神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生的。但是在这里面还讲到了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接待主耶稣基督。这种接待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做出的回应。要进入上帝的国，为什么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在灵里面是死的。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在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灵里面骄傲，想与神同等，想如神知道善恶，所以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在灵里首先死了。这种灵里面的隔绝，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来更新。所以我们这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在灵里面更新，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这样才会有生命的更新，不然我们就仍然生活在死亡的权柄之下。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里面说，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很多的时候华人特别容易说人性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来是恶的。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杯子 它里面没有洗干净。我们把清水倒进去的时候，那清水也受了污染。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往前不断的推，这样推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他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他们作为一个器皿，那是有了罪，所以这样的一种原罪就带给了我们。这是一种原罪的，或者说遗传，或者是我们在从其他犯了罪的人身上不断的学习到的，在这个社会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种熏习，不断的学习，受到了罪的影响，我们也会去犯罪。所以我们都是生在罪孽里，长在罪孽里。如果没有神赐给我们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如此说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即便是基督徒，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生为罪人，长为罪人，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去犯罪，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唯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灵的时候，他不断更新我们，我们才会顺服神的引导。凡重生的人，上帝赐下何等的祝福。凡是重生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有圣灵掌管的人，神都赐给他圣灵和一颗更新的心，他呼叫神为阿爸父，我们于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第一种祝福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二就是他接受了永生的赏赐。永生我们前面谈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上的延续，而是说一种生命的更新，一种关系的更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借着他与神有一种关系，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了一种永生的这样的关系，得到了这种赏赐。那接下来他同样也蒙受上帝赐下一种真诚的愿望，一套上帝喜悦和荣耀神的方式来为上帝而活，所以他把我们的情感和意志也更新了。所以关系的改变，地位的改变，还有一种整个的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志都发生改变，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约翰福音5:24里面，主耶稣基督如此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基督用这样的话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这样的事是确确实实，是神给我们明确的应许。那在罗马书10里面，使徒保罗也曾经这样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产生一些困惑，那些满口宗教词语的人是不是都得救了？那我们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当时那些基督徒可能是犹太人，他一旦承认 那些犹太人就会把他从自己的堂会当中或者是会堂当中赶出来，他就和当时的那些犹太社会产生了隔绝。那当时那些罗马人他们问安的方式通常是认为这个凯撒是神，所以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们去问安。所以你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同时就相当于否认了说凯撒是主，这样就会招致他生命上的危险。所以口里承认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口里承认乃是要让我们活出一种生命上的见证，因为我们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那到底什么是永生？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前面谈到永生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一种生命，一种崭新的关系。所以这种充满爱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关系是在人相信耶稣基督做他自己的救主的时候就得到了，所以是在人相信主的那一刻得到的，而且从此以后就享受这样的一种永恒的生命。我们来看一首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相信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信是真知识，也是真敬虔，活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另一处经文当中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是一种真知识，并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这就是永生。真知识，刚才我们说到了认识神是神，那这个词还是有一种关系，所以不仅有一种理性里面的知识，而且有一种意志情感上面的更新，与神一种连接，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式，这才是永生。那第十三个，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公开告白自己的信仰和受洗是不是很重要呢？主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面特别提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好多人就说啊，我们一定要马上受洗，不受洗的人就不能得救。是的，受洗非常重要，我们的告白也非常重要，但是也有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那位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没有受洗，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受洗的人不得救。另外还有一些实际情况，比方说在一些受逼迫的一些文化里面，当这个人公开告白的时候或者是受洗的时候，那家人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对，于是就会给这个信主的人向家人传福音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有的时候这些人会推后受洗的时间。我们知道有一种理想的状况，就是说信而受洗，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实际情况，是出于爱的考虑或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形，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能够否认，不认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本着谨慎的原则选择我们受洗的时间和地点。在马太福音10:32-33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在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照着自己领受的信心的程度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最关键的是不能够否认主。那第14，我们能不能够绝对确信自己已经得救承受永生了呢？是的，神的应许乃是确实的，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信的人有永生，凡接待他的，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确据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所以这是一个依赖于神的属性的这样一个确据，这是一种客观的情形。但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感觉，我们认为神离我们远了，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但是即使是这时候，神仍然是掌管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支配这样的确信罢了。所以这样的确据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依赖于神。但是我们也必须竭力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亲近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确信就会更强。那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约翰一书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圣经是写给神的儿女的，借着读经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另外，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似乎那种确信的感觉似乎开始淡化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1:9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认罪悔改可以让这种确信重新强烈起来。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